穆林森和东方紫霞把老少英雄四人请进金炳玉皇冠，着重声明一个问题，要在玉皇冠前设摆峨眉泪，解决两家的争端，而且相当固执，只有通过这个擂台的输赢才能解决你们要达到的问题，不解连门都没有。老少四位迫于无奈，由肩头天地宽代表签字画押。等签完字了，肩头乐了，我各位咱可说清楚啊，我天地宽狗屁不是，为什么代表签字了呢？这是你们逼的，不过我这签字我个人负责，我可不敢代表整个武当派，这事儿还得由老派主张三丰决定，这也是临时的草约。东方紫霞点点头，是啊，你得先把边框划定了，你们可以到处，我们随时随地都深表欢迎。送客，送了客了，老少四位回到六顺殿房，大家围拢上来就问怎么样。哎呀，李建飞长叹一声，各位啊，事情越闹越复杂，越闹越大了，看来皇上给百日期限真是紧巴巴的，到立完了泪啊，百日也就到了，不知道国宝能否还朝，盗宝贼能否抓得住啊。为今之计，小车不倒，只管推。方才在路上我就想了，掩饰，看人家不露面，事情解决不了。是啊，是啊，去请张道爷，往返路程可够远的，什么时候能回来？能不能过了一个月的期限呢？哎，办事麻利的人。最后经过大家选定，派出两个人来，一个是肩头，一个是李建飞。肩头主意多，能说，李建飞正宗正令，代表朝廷，又是武当的门人弟子，从哪方面来讲他最合适不过了。临走啊，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，老少英雄都在六顺殿房听信儿，他们俩第二天马上就启程啊。一离开六顺殿房，出了常州府，这肩头就说，我兄弟这差事可是个苦差事，时间紧迫，还得把张道爷给请出来，是千难万难，因此我们路上啊省吃俭用，哎，咱也别要求住什么殿房了，别要求什么讲究了，服点大苦，尽早赶奔武当山。我兄弟行吗？我太同意了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出门可是讲得好好的，没出来两天，这肩头说话就不算数了，哪座店房大他住哪儿，什么好吃他吃什么，而且倒头一睡，不定什么时候才睡够了这才走，把李建飞给急的，这一天是忍无可忍，他跟肩头说，我大哥，我发现你这个人嘴不对心呢、啊、咱离开六顺殿房你怎么说的，结果你做的跟说的都不一样啊，要照你这样贪图安逸，咱哪辈子能到武当山，什么时候能见着张三丰张道爷？哎兄弟，这不对，我是那么说的，可是路上我这一琢磨我有所改变，你想一想，我们就累生双翅也飞不到武当山呢、啊、再说到了武当山了能不能扑空还在两说着，那张道爷就规规矩矩在庙上等咱呢、啊、他不许去办事儿去了，我们要扑空了怎么办，哪儿找他去，他是没办的流行， 我听说张道爷好动而不好静，说不定这阵在云南嘎个活呢。我们诚心请他，半年也回不来，一年也许回不来。我大哥要照你这一说，咱白去了。那有必要上武当山吗？是啊，兄弟，你别着急，听我把话说完。我想这会儿张道爷已经得着信儿了。哦，此话怎讲？你看看，现在金顶玉皇冠的事可不小啊。他们说一个月以后正式开擂，为什么呢？人家也是道出手来进行安排。既然他画的道，他出的主意立峨眉擂，要请武宗十三派的人参加，人家能闲着吗？得到处请高人呢，对不对呢？人家请出来的人得有足够的把握把咱收拾了，我们也请人得有足够的把握把他给收拾了，这叫彼此彼此。哎，他这一请人，你想想，这消息不胫而走，能传不到张老道耳朵里吗？我估摸着这会儿张道爷已经知道了，而且都进行了安排，说不定从武当起身呢，正赶奔金顶玉皇冠，所以呢我们到那儿未必就能见着。要那样的话呢，背不住咱走到半道哎遇上了，所以我也就不着急了。废话，要照你这么胡猜乱想怎么能行，咱还得抓紧时间赶路啊。大哥，你这种想法我不赞成。哎兄弟，到哪河脱哪鞋，要像你这样老着急老着急，就得把你累死，不到40岁你就变成老头了。哎，你放心吧，这都是命，都安排好了，就是不成的事儿，急死你也成不了，该成的事儿，嘿嘿，不费劲就成了。你跟哥哥走，万无一失。单说这一天他们正往前走着，路过一个集镇，哟，这个镇店还真挺大，旁边还靠着一条河，还有摆渡，风景如画呀。但是他们一进这个镇店，发现一宗怪事。什么事儿？就见这个人都从南往北走，往同一方向走，男的女的老的少的，推着车的担着袋的，有的扶着老人的。另外一种事儿，再看每个人都喜形于色，而且都穿着新衣服，就那衣服不值钱，也浆洗得非常得体。俩人站在路边就看，这什么风俗啊？他们都奔北边去，成群结队，这干什么？哦，参加谁家的喜事儿？咦，没见过，怎么这么多人参加呀？来自四面八方啊！真是十里不通风啊。哎，这什么地儿咱打听打听。后来找个饭馆他们坐下了，饭馆这伙计还说呢，二位啊，实在对不起，您没注意，我们都落了谎了，就是说一会儿就要关门了，但是你们二位来了，来了就是财神，您吃点方便的东西吧，吃完了我们要关张还去办事儿去。啊，这巧劲儿。我说伙计，你不没关门吗？是不是呢？那就给你找麻烦了。嗯，来点大饼馒头什么都行，来两碗鸡蛋汤，再给炒俩毛菜就可以了，我们也有事儿，吃完了我们就走。好嘞，您等等。刀勺一响，需要的东西摆桌上了。李建飞就问，哎伙计，你们这个镇店叫什么名？河头镇。哦，河头镇。哎，方才我们在街上发现一宗怪事，我这父老乡亲成群结队都往北边去干嘛去，而且都穿着新衣服，莫非有什么喜事不成？嗨，一会儿我们关门我们也去，你看这会儿我穿这衣服，一会儿我也得换新衣服，是吗？ 究竟什么喜事儿？这么跟您说吧，往北边去八里地半山坡上有一座庙叫关帝庙，关老爷显圣了，普度众生，大慈大悲呀，人们都去讨药去了。哎呦，你要那个灵啊，也不管你什么病，吃了就好。据说呀，三十年五十年瘫痪在床，吃了这种药奔奔直蹦，下地就能跑路。你说是神仙一把抓吗？老天有眼，关老爷显圣了，大伙儿都去烧香讨药去。
哦，
肩头一边吃着一边晃着脑袋，是是是，我这关老爷经常显圣，不，就最近，多少年都不显圣了，大概能有十二三年了吧，这回才显圣。哦，是这么回事，知道了，别耽误你讨药，我们快点吃。他们哥俩就吃完了，把钱付了，弟兄二人前脚刚一出饭馆，人家咣当把门上上，那伙计说的一点不假，洗脸换衣服也去讨药去了。人这一生生老病死，这是大问题，人吃五谷杂粮，有不闹病的吗？活这一辈子不容易，吃药打针是至关重要的，古往今来皆通一理。所以关老爷这一显圣，这一施舍丹药，惊动了这一带方圆百八十里的百姓啊，携男带女都去讨药。可这哥俩是干嘛呢？久创江湖，什么不明白，离开饭馆肩头一乐，嘿嘿，我说兄弟看见没，这老百姓太愚蠢了，我怎么那么不相信关老爷显灵？哪儿显灵？他怎么不给我显起灵？怎么不给你显起灵？愚弄老百姓，看来有人呢又画道呢，糊弄老百姓，从中捞取好处。那这种人杀人不见血，是可杀不可留啊！我说兄弟，咱们反正也没什么太着急的事儿，咱也溜达溜达。嗨，哪有那功夫，他爱怎么地怎么地吧，咱们请人要紧，咱也奔北走啊，这不顺路吗？挂脚一江看一看，又有什么不可呢？如果真遇上什么歪的斜的，咱们顺手牵羊不就解决了吗？给本地也除了一害，给父老乡亲做了件好事，咱们也不愧是武林的弟子。也对，听哥哥的，听我的，没错，跟我来，走。八里地眨眼就到，一看哟呵，这关帝庙这个大，规模特大，占地能有百亩左右。再看那烧香的人家太多了，从青龙门进去，从白虎门出来，屡屡行行的。由于人太多，挤坏的、踩坏的人不在少数，药没讨着，相反还弄生病，你说这何苦来的？这哥俩也随着人群进了关帝庙，来到大殿一看，好家伙，香烟飘渺，呛的人都上不来气儿。一看这金身高大，正中央神龛，居中是关老爷的塑像。再看关云长，面如重枣，五柳长髯，栩栩如生，身穿莺歌绿的战袍，丹凤眼眯眯的，手拿一本书，在那聚精会神看着。左边是周仓捧刀，右面是关平捧剑，前面是供桌，供桌前的是拜殿，拜殿不够用的了，烧香的人、讨药的人，摆病就跪下，那里边下不去脚去。这一波还没等走完，另一波呼又涌进来。这哥俩呢， 挤进大殿之后，找了个旮旯贴墙往这一站，李建飞还没怎么的，这肩头俩眼转动找诀窍，他要看看这药怎么讨的，药从哪来。但是看了半天也没见这些人讨着药，光在那烧香磕头施舍，扔钱的扔钱，嘴里念念有词。药上哪儿讨去呢？他刚想问一问，再看外边进了个姑娘，在众人的簇拥下就是挤进来的。这姑娘又热又着急，显得十分俊美，真有好看的姑娘，个头模样长相岁数都非常吸引人，看穿着打扮家里的不太寒酸，说怎么有钱的千金小姐也不是，充其量家里头也就是小康之家。姑娘挎着个篮子，篮子里头有纸马香客，有两封香，一对红蜡，拥拥挤挤跌跌撞撞，好不容易挤到案子的前头，真不错，正好还找了一块拜殿。姑娘非常高兴，撩罗裙跪倒在地，把供放供桌上，把蜡点着了，非常虔诚的在这磕头，嘴里念念有词，念叨什么呢？那大概家里不定有什么人病了，求官老爷大发慈悲，也就不外乎这些话了。再看姑娘非常非常虔诚，这肩头和李建飞就盯着，当然也不排除这姑娘长得这么好，对他们俩也有吸引力。哎，你说怪物真讨着药了，爸爸三粒药丸掉到姑娘的眼前，那药丸啊包着，看那样沉甸甸的，就见那姑娘一低头看着药了，哎呀，感谢神灵，感谢关帝，噔噔噔磕响头啊，把这药就拿起来了，闻了又闻，贴到身上，无限光荣啊，无限感激。旁边的人看着羡慕以及，就见这个姑娘把其中一丸药打给贴到鼻子这儿，好香啊，真是好药啊。肩头心说这个药从哪来的，从哪个角落抛出来的，哦，明白了。旁人不注意，肩头是干嘛的，这药啊从那个神龛的顶上扔起来的，闹了半天顶上有人，你看不着他，他看得着你，他给这药也分什么人，不是都给，他得看中了，得有目的的给，不给他不给。为什么单独给这姑娘呢？这肩头就在琢磨着，哎呀，世上360行，哪行骗人的都有啊，这是庙上保的鬼，这肯定的了，这老道出的主意，骗取民财，我就应当上去把他逮下来，我看看他是什么药，你们究竟骗了多少民脂民膏，真是可恶于极。他心里正在想着的时候，就见那个姑娘闻着闻着那个药，唰脸色变了，两眼发直，挺身站起，就跟傻子一样。旁人不注意，李建飞和肩头看得清清楚楚。没闻药之前姑娘很正常，怎么闻了药之后变了样？莫非药中的有毒？正在这时候，从神龛的后面出来两个小老道，直奔这姑娘就来了，倒是也不说话，在姑娘面前画了个圈，然后把手指头一勾，那意思你随我来。俩小老道转身，姑娘中了邪术了，不一能这样。肩头一捅李建飞，压低声音，兄弟看见没，幸亏咱哥俩来了，不知道这谁家，哎呦，不管之地 遇上这事也不能不管。哥俩灭族前宗，挤出人群在后头跟着。到了大殿二道院，这也有人，到第三道院也有人，不过越来人越少。到了四道院没人了，那儿戳着个牌子，香客禁止入内，大家都懂，谁也不上这儿来，所以非常肃静。两人等到这一找，俩小老道姑娘没了，耶，进哪屋了呢？正在学嘛的功夫，就见那俩小老道从对面一间屋里头出来了。这俩小老道，你捅我一下，我捅你一下，直乐，哎，有意思，你乐就不是好乐。尖头说：“兄弟，你等着，我先过一趟，你逮一个，我逮一个。”哎，好了，看看左右没人，俩人迎面就过去了。俩小老道一抬头，呀，来俩生人。无量天尊禁止入内，这地方不准进内。还没等说完，就讲这嗓子一紧，两个人的咽喉叫李建飞和尖头就给掐住了，手刨脚蹬，抓他们俩跟抓小鸡差不多少，拎到房子后头看看没人，把其中一个小老道嘴给堵上，解下他的腰带子把他捆上，还留一个。哎呦，那小老道气儿都上不来了，还不错，尖头把小铁片刀拽出来，在个脑门子上蹭了几下，蹭蹭蹭蹭，听着，想活想死，想死我把你免了，想活说实话，说呀，怎么回事？小老道吓得都尿裤子里头了。
哎呀，施主饶命啊！施主饶命，不关我的事。
我知道不关你的事。这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施舍药？到底什么药？谁出的主意？你要从实讲来。